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Shalom， 大家好，我叫金金来。按照我们的顺序，今天看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一到第五节。我们还没读之前啊，这一段的内容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些这一类的内容，其他有出现。这里不是很细节，可是呢，在以西结书若多的内容，三十七章到三十九章，应该跟撒迦利亚书十四章有关系，应该有关系。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三十九章很长的内容，还有另外一个呢，启示录第二十章七到十节应该跟这个经文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看一段经文、一处经文的时候，若有关系的经文，我们要同时看是最好的。当然今天我没有办法花时间来说明整个以西结书，特别三十七到三十九章，或者启示录的那个后半的那个最后一面，那个两三章的那边的内容了。只有我们单单看撒迦利亚书，需要的时候我们只有参考而已。我们第一节开始看十四章第一节，请。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
我们第十二章前面我们已经看到那个对那个犹大或者特别是耶路撒冷的那个有一种危机，因为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必是耶路撒冷被围困的时候，被围困的时候，像四位列国的民成为令人昏醉的杯啊等等。十二章前面我们已经看到这一类的事情，那么我们要做一个决定，到底十四章第一节这里说的耶和华的日子，你的财物，这里就要你，我们都知道是以色列有关系的，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这个呢跟撒迦利亚书十二章的那个前面有关系没有呢？我说这个是不同的事情，我觉得应该是不同的事情。在这里呢有另外的危机了，第二节。
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致减除。
我们看第二节的内容是非常的严重，当然这件事情呢是三章前面第八节耶和华说，这全地的人三分之二必减除而死，三分之一人必存留。然后第九节他们要经过的熬炼或者试炼有什么关系，这方面我不是很清楚，反正这里很大的危机。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若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十二章前面也是一样的，犹太人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地方，要不然这个不像话的。所以首先他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地方，特别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犹太人呢没有住在自己的地方，特别耶路撒冷是大概主后七十年到主后一千九百年代，他们一直没有住在自己的地方的，就是在 diaspora， diaspora 是散居的意思，他们住在国外。所以这一段时间呢跟这个撒迦利亚书十四章也好，十二章也好，十三章没有关系的，特别十四章这一段还有十二章前面没有关系的，他们一定要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撒迦利亚书大概是主前五百二十年开始，五百二十年开始受神的话语嘛，那么五百二十年，主前五百二十年就犹太人住在他们的地方没有错，一直到主后七十年，那么大概长近六百年的时间来住在他们的地方。那个时代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我们可以想想主后七十年有一点像，那么这个跟主后七十年有什么关系呢？有没有关系呢？有可能。可是问题呢，我们继续看的话好像主后七十年是不合适， 住七十年来理解这个也是不合适的，那这个是真正的末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住七十年不合适，那我们回去住前第二世纪，犹太人有另外的位置，他们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北国的那个叙利亚那边的希腊国，他们来那个逼迫犹太人，没有错，那个是马扎比时代开始的，那个有一点像，可是呢，用撒加利亚书十四章来理解它也是不合适的，所以我一定要期待一个另外的时代，还没发生的。我相信撒加利亚书十四章应该是没有发生的，特别是更根据那个以西结书三十七到三十九章，还有启示录二十四章七到十节呢，好像还是在未来的事情。我们继续看第三节。
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
这个战争呢，耶和华自己要加入，他一定要帮助以色列，要不然不行啊，他们就是会完蛋的。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出去为那些国征战，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征战，乃是耶和华征战，这是耶和华的征战。我个人就是不要说那个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我个人方面我看到这样的经文呢，我学习了很多。怎么说呢？我到底信了耶稣之后呢，我的生命，我的那个人生呢，我的生活呢，到底是我自己的呢，还是神的呢？我是这样接受，这个确定是神自己的，神捐献了让我认识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神的孩子。现在我的世界呢，我就是下一段我会讲这件事情，神来管理我的 schedule， 我的时间表，让我要活出的这个我的生命到底是我自己的呢，还是神的呢？我要说这个是神的，所以每样事情一定要神自己要做的。这个有没有办法呢？就是圣灵，神要圣灵来开始管理我们。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你可以靠你自己的聪明智慧，你可以做事，这人是很厉害的，很有聪明智慧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接受耶稣，信了耶稣，被圣灵充满，这样神圣灵来，他的灵来可以控制我们，可以管理我们。虽然我开口说话，这个话呢，很可能就是神要说的话，这个是我是期待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说话帮不了人，我说话没有什么效力，而且有的时候会让人家失望啊等等。可是呢，如果神接住我的口，他要讲什么话，他自己说出去，这个是我期待的，这个是我们的荣耀，真的我们的荣耀。耶和华自己要出气，他要征战，这么好。让我们继续看第四节。
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
这里提到一个大地震啊，这个形容的是大地震，没有错。以色列是人家说是地震的那个地区了啊。过去历史上发生地震，在圣经里面这里有提到这个地震，这个是好像是那个乌西亚王时代嘛，那个乌西亚王。这个事情呢，阿摩斯第一章第一节也有记载，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特别的是这样，圣经里面只有撒加利亚书这里十四章第五节然后呢这个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可是呢很特别，这里第五节说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我不知道的，这里的你们到底是以色列人自己逃跑呢，还是那个来攻击以色列人逃跑呢？这一方面我有一点不清楚。反正这个是那个时代的描述，我们就是多一点注意看，让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听到以色列的地震的消息，我们可以注意看这个经文吧。这是预言的效果了，你不一定要知道所有的，你不知道也没关系的了。这里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五节的下一半部怎么说？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我知道在希伯来圣经里面，耶和华 Yahweh 这个名字出现非常的多，比神 Elohim 希伯来是 Elohim 更多六千多次，很多地方耶和华他是的意思。这个名字呢，跟要来的 耶稣弥赛亚有关系的。我给你一个例子好吗？创世纪第一章一节到第二章第三节没有出现耶和华，只有 Elohim， Elohim 神。第二章四节开始出现耶和华跟 Elohim 神在一起，耶和华神，圣耶和华。这个呢为什么呢？第一章描述神创造地球，主要是地球，宇宙万物没有错，可是终点还是地球。第二章也是提到创造的事情，可是它的终点是人，这个终点不一样。第一个是人的那个要住的地方，第二个是人，重点是人。神开始提到人或者跟人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发现在圣经里面他很喜欢用耶和华，他是大能的全能的，他很喜欢用 Elohim 神。所以第一章没有出现亚伟我可以理解的，有一些因这个现象来攻击神的话，他们说你看创世第一章是一个那个 documentary， 一个那个文件来的，第二章是另外的文件来的，这样的说法在神学里面蛮流行，我不能接受这样的，这是太可怕的，他们不接受神的话的劝慰的，有很大的问题。这里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个在新约圣经呢，我们一定会看到耶稣要来的是耶稣，所以作为圣经来说，耶和华来没有问题。所以我在启示录第一章那个前面第一章大概五六七节那边说，那个我们的耶和华父神是什么呢？他是今在昔在要来的，没有问题了。可是中文稍微那个改了那个内容，可是希腊人这样描述应该没有问题，父神也是要来的，没有问题的。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这里圣者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理解他是天使们啊，或者真的圣徒啊，主要是天使们，这样的解释呢没有什么问题。好，这个就是第五节下一半部的重要的内容。神，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要再来，这是我们都期待的事情。第六节，
那日必没有光，三光必退缩。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这个到了晚上才有光明，我不确定这中文的翻译是合适不合适，好像不合适。反正第六七节，特别是第六节呢，希伯来很多现代的人认为是不清楚，我也有一点搞不清楚到底怎么解释比较好。可是呢，这一类的内容呢，我们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五节有出现，我们就参考应该是差不多一样的内容。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和二十五节，请。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
我相信这里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五节来可以理解撒迦利亚书十四章第六第七节的。主要这里的意思怎么呢？虽然撒迦利亚书十四章六节特别六节不是很清楚，那个希伯来到底什么意思，现代的人真的不清楚。可是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将来呢，神自己要做灯要光，所以不需要这些的那个光或者灯就是了，都是光明的时间。我们看第八节，
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海流，一半往西海流，冬夏都是如此。
这里的活水呢，我们已经在十三章第一节我们看到那个泉源，泉源。到底十三章的泉源这里的河水是一件事呢，还是不一样的事情呢？我个人的看法呢，还是不一样的事情。那边是泉源，主要的目的什么呢？洗除罪恶为污秽。可这里的活水呢，好像一个河流一样，从耶路撒冷开始流出来，然后一般到东海，以色列的东海是四海的意思，东边的海有四海，有希伯来圣经没有，旧约圣经没有出现四海这个名字，这是欧洲人开始称呼的，他们是沿海或者东海。或者阿拉伯海，阿拉巴，阿拉伯海。然后呢，另外一半往西海流，这里的西海是地中海，我们都知道的。东海是我们说的四海，西海是那个是地中海。 就是从今日的那个以色列的地形来 topography， 英文是 topography 来说，耶路撒冷那个山顶的一个我们说分水岭是什么意思呢？从天上下雨雨降下来，那个耶路撒冷是比周围比东西还是高的地方，所以这个水雨一下来要做决定，要往西呢往东呢，你听懂吧？这是分水岭的意思，大概750米高，甘南山的话超过800米，蛮高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有没有河流呢？没有，没有河流。从耶路撒冷或者那个附近那个山上开始往西往东的谷蛮多，这些谷呢冬天下雨的时候会流水，我没有说一定流水，会流水，夏天就是完全干的。比如说那个基伦溪，虽然中文翻译溪，这个也是一个洼地，所以几乎你看不到水的了，冬天偶尔会流水。可是到了这个时代呢，这里有活水，应该是活水的账号，这个我们在启示录我们看到这样的内容，以西结书47章也看到这样的，也有是3章18节提到这样的内容，一个长河，那个是活水的长河，从耶路撒冷出来，那一半是往东海，一半是往西海，你知道吗？这里呢冬夏都是如此，不但下雨的冬天还是夏天干季也是会如此。如果这样的事情按照字面上的自己发生的，这个是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如果从耶路撒冷活水不是盐水淡水，就是流出来往东到死海，我可以想象那个变化是不得了，真的不得了。真的有基伦溪，经过基伦溪一直到那个昆南那边，那个死海的北部，那个有一个地方的昆南，很多死海古人发现的地方，如果流出到那个地方，我可以想象这个死海那边的生态方面的变化是了不起。我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提到有一些事情，那死海那个水面越来越低，越涨起来，因为那约旦河的其他地方的水他们都拿走拿去用的嘛，所以进到死海的水不多，所以死海的那个水面越来越低，他们担心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他们想了很多办法，地中海的水要不要那个用运河的方式来拿出来呢？他们讨论这个，我知道这里说的很有意思，从耶路撒冷开始流出来，一半往东海流，另外一半是往地中海流，冬夏没有变化，一样的。这样的事情会不会发生的呢？我个人呢，我不喜欢这样的预言呢，把它当作一个那个怎么说呢，象征性的也可以的了。可是呢，这里描述的也是以西结书描述，都是好像是真的，字面上会有这样的事情。反正我们现代的人不太知道，可是呢，这样说字面上的意思这样的很清楚，我觉得这里太清楚。接下来第九节开始说的非常清楚，所以我们尽量就是字面上这样说，我们就是期待吧。我们不知道，我们看第九节：
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全地从加巴直到耶路撒冷南方的临门，要变为亚拉巴。耶路撒冷必仍居高位，就是从便雅悯门到第一门之处，又到角门，并从哈南叶楼直到王的酒榨。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
因为这里第九节到十一节，这是非常清楚的，有些地名啊，都是真正的地名，所以你这样的预言来，就是单单理解象征性的，我觉得有一点不合适。这里有一句话也需要解释，第十节里面亚拉巴，亚拉巴呢有不同的意思，其中最普遍的是平地的意思，平地的，所以单单拼音亚拉巴呢，读者们看不出来。就是变为那边耶路撒冷附近的都是山，可是变为那个南方到往南方，南方就是变成平地的，很舒服吧，应该是这样的意思。反正耶和华就是开始带来很大的变化，耶路撒冷还是仍然在高位，然后呢世界人必住在其中，不再有咒诅，耶路撒冷人必安然居住。所以我说撒加利亚说题目应该可以说耶路撒冷将来的荣耀。我们看12到15节。
耶和华用灾殃攻击 那与耶路撒冷征战的列国人必是这样。他们两脚站立的时候，肉必消磨，眼在眶中干瘪，舌在口中溃烂。那日耶和华必使他们大大扰乱，他们个人彼此揪住，举手攻击。犹大也必在耶路撒冷征战，那时四围各国的财物，就是许多金银衣服，必被收据。那临到马匹、骡子、骆驼、驴和营中一切牲畜的灾殃，是与那灾殃一般。
这里描述的那个战争的内容，前面已经说过了，耶和华亲自他征战，他为耶路撒冷征战，结果呢，来攻击耶路撒冷的结果就是这样这样。这里描述的呢，蛮多人会想到啊，这个好像是核子弹那个原子弹吗？有关系的，对，有可能，我不知道，对，反正将来的征战是攻击耶路撒冷的，可是有地性的变化，地震这一类的，然后呢，征战耶和华亲自征战啊，就是处理这个问题了。这大概一百年来，可以说全世界人关心以色列，特别犹太人回到以色列之后呢，全世界都关心在以色列。最近加上回教徒的问题，他们出问题很多。那我们本来是以色列跟回教徒的冲突，或者犹太人跟阿拉伯人的冲突，现在这个变成了全世界的问题了。现在你要跟犹太人做朋友，你会得罪这些回教徒。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呢，有蛮多国家，特别是1973年那个石油那个 petrol 那个1973年是 Yom Kippur 战争，就是赎罪的战争。那一年呢，沙特阿拉伯开始他们利用这个石油来攻击以色列的，所以他们支持以色列的他们不卖，而且那个石油的价钱涨高了，所以很多国家经济方面受苦是1973年开始的。你看，你支持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好，你得罪阿拉伯人或者回教徒；你不支持，有点有一些基督徒感情方面有一点不好意思嘛。那全世界好像是对以色列越来越就是离开以色列，或者对以色列犹太人不好，这一方面的问题呢，已经全世界已经很严重的问题了。我住在美国，有的时候我看到蛮多美国人，我知道他们真的不喜欢犹太人的，对，不喜欢犹太人。很可能说不出来，可是心里面我知道不喜欢的。犹太人知道这个问题了，不要说美国，在欧洲，在南美，很多犹太人经济方面不错的，表现得非常好的蛮多国家呢，他们嫉妒或者不喜欢犹太人。所以全世界呢，好像是慢慢来开始对反犹太人的这样的思想或者感情的了。所以以后呢，若很多国家，我不能说全世界所有的人，蛮多国家要一起来合作攻击耶路撒冷，有没有问题？这个很容易发生的了。就是我们1948年到大概1973年代，这以色列建国之后呢，大概早期20年、30年，看到这样的冲突是很多次发生的了。以后呢，更严重的冲突会不会出现？我相信一定会有，这可能性蛮大。当然我们看启示录的人，要解释启示录，他们说这个角度呢，不一定是以色列跟那个列国，那也是神的国，就是像教会跟那个不幸的这样的那个战争吧。可是问题呢，这里的这些地名是说的太清楚，这里说的橄榄山，这里说的耶路撒冷，这里说的耶路撒冷附近的有一些地名。那么我们还是要我们理解这个撒迦利亚书13章这个第一节到15节的，应该是那个地方才对。反正我们有一些细节不太知道，没关系，我们记住这个预言，然后将来万一我们在我们的时代中看到这样事情发生，我们要我们要举目，要等待我们主耶稣再来。谢谢大家。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